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0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指俄罗斯调查远远未有结束，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反过来
传召白宫网络顾问。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通过了一项预算案，有可能为川普总统所称的大幅减税和改革计划铺平道路。此外，专门谈论台湾政治的博客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宇认为，习近平19大涉台言论对台湾是软硬兼施。他解释说，
反过来说，他也没有说不讲就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他也说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在什么政治文化的这个交流。
他说反过来讲，他没有说不讲就会怎样，他还是说希望两岸可以在经济文化上交流，两岸一家亲等等，也就是说他并未有划下绝对的红线。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是不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星期四说，虽然川普最近呼吁结束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问题，但是国会将会继续调查。参议员本卡丹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塞尔维亚语组采访的时候说，调查人员不会被川普总统最近的要求吓到。川普要求结束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以及他的竞选团队是否同莫斯科相勾结的问题。川普总统星期一说，美国人民对调查感到厌恶。卡丹回应说，他根本不认为他们就要结束。他又说，每日都有更多的信息被揭露出来，显然俄罗斯企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他们显然使用网络，显然更加喜欢美国的候选人之一川普总统。现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罗斯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地利用了美国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星期四表示，他们可能传唤白宫高级网络安全顾问。在这个之前，川普行政当局阻止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作证。白宫根据行政特权的规定，拒绝允许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乔伊斯在国会听证会上面作证。行政特权可以给行政当局的雇员拒不披露某一些信息。虽然川普执掌的白宫这个举动符合以往行政当局设立的先例，但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经常批评川普总统的麦凯恩参议员表示，网络安全议题要求他们彻底重新考虑美国老旧的行事方式。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建议该委员会发出传票，迫使乔伊斯作证。麦凯恩又表示他会考虑这个选项。麦凯恩又说他认为需要考虑这个选项的。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通过了一项预算案，有可能为川普总统所称的大幅减税和改革计划消除障碍。参议院投票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表示，这个决议创造出通过税务改革、减税、简化过于复杂的税法，为美国各地的家庭提供金融帮助，以及给美国公司在全球具有竞争性，来释放美国经济的潜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面临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前通过减税法案的压力。在这个之前，参议院未能够通过川普总统支持的废除奥巴马医保。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说，
Tonight we completed the first step toward replacing our broken tax code by passing a comprehensive fiscally responsible budget.
今晚他们完成了取代美国百孔千疮的税法的第一步，他们通过的负责任的全面预算法案将会帮助联邦政府走上实现收支平衡的轨道。 呢项法案可能会因为今后十年的减税俾咗联邦政府增加1.5万亿美元的赤字。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五计程前往中东参加沙特阿拉伯同伊拉克政府代表之间的首次会议，探讨改善两个关系的途径。这个协调理事会的首次会议召开之际，利雅德同巴格达的关系出现缓和。利雅德是特拉森此行的其中一站，在这次七日的访问行程当中，他将会访问波斯湾地区和南亚。特拉森将会在多哈和卡塔尔领导人以及美国军方官员会议，商讨联合反恐努力和其他地区以及双边问题。接着特拉森将会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瑞士。美国国防部长麦蒂斯说，军方正是调查四名美国军人在十月较早时死于伊斯兰圣战武装手里面的事件。一名美国军人的遗体这个星期送到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乡。麦蒂斯说，军方将会尽快公布他所获取的信息。麦蒂斯国防部长又说，美军将士牺牲的事件正在调查之中，国防部在讲话之前要先确信了解要讲的内容，他们现时还没有掌握所有的确切的信息。美国前总统小布殊星期四为美国的政治分裂感到痛心，他又说，有时候那些将他们强行拉开的力量似乎比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美国第43任总统布殊是共和党人，从2001年到2009年入主白宫，他在纽约发表演讲的期间从来并没有点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他的信息似乎直指川普的一些做法，包括经常使用推特对政治对手试图压制移民以及放弃国际贸易的协议。布什又说，大家看到随性的冷酷降低了话语的格调，争论太容易转变成敌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学者评价习近平的涉及台湾的讲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星期三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幕仪式发表政治工作报告，其中涉及台湾的部分不单止台湾政府关注，就连一些分析人士都拿出放大镜仔细检视整段涉及台湾讲话隐含的政治含义。多位专家的评价是，习近平对台政策仍然延续既定的基调，软中带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整段讲话中最严厉的部分就是当他谈到台独威胁的那一段说法。他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布若哲在该智库一篇博客文章里面分析习近平十九大对台讲话。他认为，虽然习近平这一段话的基调基本上没有新意，和他2016年11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见面时的讲话精神一致，不过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他提到了压制台独的言辞比前一次民进党执政时更加严厉。第二，对于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的用法，与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中关于中国在何时可以使用非和平方式对付台湾的条件相呼应。反分裂法第二条规定，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卜瑞哲认为，习近平关于台湾的论调很明显的与台湾现实脱节。他质疑中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相信台独就好像习近平所描述的那么危险，因为他们应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一直以来都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而且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对台独，亦都反对统一。此外，卜瑞哲亦都质疑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否知道与40年前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时空相比，今日这个模式更不受台湾人民欢迎。难道他们不了解他们其实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并给他们足够的理由相信可以有基础与中国发展积极关系。美国纽约州以色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对台湾的讲法主轴未变，包括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等，和北京当局对台湾一贯的立场一致，亦都有其政策延续性。针对台独提到的六个任何语气强硬，但提供台湾人民准国民待遇的部分又有其柔软性，因此算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王慧晶说，虽然习近平整段讲话并没有提到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但是这个是因为反分裂国家法对武统台湾的前提已经有明确规范，习近平没有必要定时间表给自己设一个人为压力。他的做法是将大棒放在台湾头顶上，保留随时打你的权利。王慧晶表示，习近平以六个任何来回应蔡英文提出的四不，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对抗、不屈服，显示两岸仍然处于隔空喊话阶段，两岸僵持持续。北京对台湾的压力不会放松，台湾未来一段时间的外交处境将会一样艰难。专门谈论台湾政治的博客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宇亦都认为，习近平十九大涉台言论对台湾是软硬兼施，但比他预期中的要温和。因为习近平虽然提到九二共识，但是他讲的是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并没有好像之前所谓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会地动山摇的条件句讲法。
反过来说，他也没有说不讲就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他也说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在什么政治文化的这个交流啊，然后两岸一家
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反过来讲，习近平亦都冇讲话唔讲就会点样，佢仲系希望两岸可以喺经济文化上交流，两岸一家亲等等，亦都就系话佢冇划下绝对嘅红线，佢冇讲你如果唔讲，佢哋就会地动山摇，好恐怖嘅呢种讲法。习近平一方面同以前一样讲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但系冇好似大家预期中嘅更进一步去逼台湾。陈芳宇话佢觉得中国是展现了相对温和的态度。陈芳宇说，习近平这一段五百几个字的讲话的特色是顾及对台湾各种党派、国民党、民进党和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必须有相应讲法，因此他的讲话就包含了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一家亲等元素。不过习近平花费三个几小时来发表政治报告，这个代表他要烦恼的事情很多，台湾议题就不会是他最棘手、最迫切要处理的问题。对于习近平十九大涉台讲话，台湾政府认为习近平的报告是延续对台政策一贯方针，对台湾所坚持的既定立场没有松动。陆委会副主委及发言人邱垂正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虽然中国对台政策有既定主张与立场，但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责任，北京当局应该务实地面对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台湾人民对民主价值与制度的坚持。邱垂正呼吁中共领导人扬弃敌意、威吓对抗思维，以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两岸关系前进道路才有可能双向而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在对台政策论述上软硬兼施，再次提到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展开对话，但亦都将针对台独的六个任何纳入报告当中。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及台湾民进党政府的回应，台湾立法委员有些什么反应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和张永泰的采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对台政策时表示，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双方就能够展开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同团体同大陆交往，亦不会存在障碍。他还提到，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不过习近平话锋一转，将针对台独的六个任何纳入讲话中。他说，他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中分裂出去。台湾总统府和陆委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做出回应，呼吁两岸领导人寻求互动新模式。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习近平讲话，按照事先拟好的声明说，政府的两岸政策立场是明确而一贯，就是他们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的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的历史事实，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条例以及其他法律处理两岸事务，致力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邱垂正代表政府呼吁中共领导当局扬弃敌意威吓的对抗思维，以沟通对话化解分歧。他说，习近平的报告延续过去一贯对台方针，既定立场没有松动，政府将继续关注后续的对台作为。美国之音记者在记者会上提问，这样在短短时间内两岸僵局是否难以得到化解？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回答说，他想他们的政策大家都很清楚，他们呼吁中共领导当局在建构政策改革和制度新格局时，应该要展现开创历史的气度格局以及前瞻思维，两岸唯有务实的沟通，释出善意，求同存异，在既有基础上寻求互动新模式，两岸关系前进的道路才有可能双向而行，两岸都有责任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双方要一起努力。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和台湾政府回应，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习近平的讲话。王定宇说，习近平的语气和调性是和缓，展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权力的人，那份自信他存在，那份自信展现出的和缓，一方面黑面由他人扮演，一方面他亦不受制于军方的鹰派，这个是好的一面。但是中共对台湾政策还是铁板一块，无论他提出六个任何，还是他们觉得他就是个会谈并没有共识的九二会谈，他的九二共识或者是同属一中才能够进行对话，基调是没有变，只是语气和缓。王定宇认为，习近平所提出的六个任何并不适用于台湾。王定宇说，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时就不在里面，所以他的六个任何不允许任何土地存在任何时间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不适用于台湾，台湾没有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一日过。如果能够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大家做个好邻居好朋友，台湾一向乐于建立和平桥梁，台湾一向是跟他们乐于互相往来，如果一定要将台湾拼入中国，然后说制度都不变，看看香港有多少台湾人愿意相信中国的不变或者中国港的尊重生活方式，那在香港已经不存在。国民党立法委员吕玉玲则肯定习近平再次提出九二共识。吕玉玲说，习近平长达200分钟的谈话内容，他们听到九二共识，重申九二共识，就表示他们可以继续稳定发展，比全国民众更加稳定安心。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之子、国民党立法委员吴志扬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讲话对两岸关系算是有些善意，在此前有很多人担心习近平会更加强硬，包括提到武力或者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时间性的压力。吴志扬认为，习近平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希望争取台湾民心，在和统的部分其实在他的策略上是希望争取更多民心，这点台湾也应该有这样的认知，他们到底要同大陆和平发展还是要对峙，虽然不是很硬的手段，但是在影响力上值得他们去观察。台湾人民越是压抑，越是恐吓，他们越是想同你反对，这个台湾自己追求民主自治的部分。他说，蔡英文在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中亦是有不错的善意，虽然没什么新的事，但是在赖清德讲的台独言论后，蔡英文重申他的四不，感觉上这段时间两岸领导人都有释出部分的善意。 针对习近平的讲话，民进党立法委员李俊入认为习近平的主张同过去冇几大差别，睇嚟硬嘅冇更硬，远嘅又比较远。李俊入唔认为两岸僵局会不断持续落去，他说他个人不会这样看，他认为会在该坚持部分坚持，在其他部分更灵活更有弹性，会不会好像大家所说的预期未来会越来越僵，甚至会有武力的动作，他个人不是这样看。李俊一说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台湾和中国做进一步往来，他认为这个原则和蔡英文一样，希望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发展，两边态度趋于一致，他相信未来在外交和基本立场上中国会继续坚持他的立场，台湾亦会将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两岸如何寻求更变通的方式来持续过去的往来，这个才是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发表深化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并点名批评中国损害国际秩序的演讲之后，北京回应说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并呼吁美国客观看待中国，并摒弃对华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在下个星期访问印度之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了界定今后100年美印关系的政策讲话，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中国。泰勒森在高度评价印度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罕见的直接批评中国不单止没有好像印度那样负责任的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时甚至损害这个秩序。针对泰勒森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反驳。陆康说，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亦绝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陆康表示，中方致力于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并暗示替勒森有关中国的看法是一种偏见。陆康说，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在国际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摒弃对华偏见，与中方双向而行，聚焦合作，妥处分歧，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势头。泰勒森这个有关川普政府南亚政策的演讲表明，美国已经确定将印度这个民主国家作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天然战略伙伴，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泰勒森还将美国和印度称为在这个地球上东西方的明灯，似当书板咁样喺世界嘅两端维护全球嘅稳定。泰勒森系喺中国嘅执政党中共每5年先至一次嘅党代表大会开幕嘅当日发表呢个嘅讲话，因此被中方睇作系尤其具有挑衅性。而且喺泰勒森发表呢一个褒印益中嘅讲话前不久，中国喺洞朗地区发生咗持续几个月嘅对峙事件。虽然泰勒森喺讲话中冇提及到呢次嘅对峙，但是意有所指的是，美国不会从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秩序或者是损害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时退缩。邀请泰勒森发表演讲的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主席兼首席行政长官何慕礼用有意思来形容泰勒森的这个讲话。他还认为泰勒森有关美国需要与印度合作，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日益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方，而不变成一个混乱、冲突和掠夺性经济的地区的讲法，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表达。该机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泰勒森的这个演讲是川普政府第一个有关亚洲政策的演讲，在展望美印关系以及对印度洋、太平洋的政策的同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一带一路策略以及对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提出的挑战都是提出了批评。葛莱仪说，他认为这些都是川普总统亚洲行的主题。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研究员史密斯认为，泰勒森的这个演讲非同寻常。他在推文中表示，这个演讲有关印度、中国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 美国的策略以及一带一路项目上的表述都非同寻常。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泰勒森的讲话是基于国务院、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个月来的磋商。这个似乎表明美国的国安团队在川普总统即将访问亚洲前夕，已经完成了对亚洲政策的评估，并制定了相应的策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说，在中国东南部城市无锡的一间苹果 iPhone 代工厂，星期三晚上7点左右发生了几百名工人涌上街头，堵住厂门，要求工厂支付他们入厂时承诺的奖金，最后警方出动警车前来维持秩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劳工观察说，这家属于捷普公司在无锡的工厂叫做六点。六点通过招聘工人的劳务公司向工人承诺，如果在工厂做满45日，每人能够获得4500至8000元人民币的工资之外的奖励。但是很多工人在届满45日后并没有拿到这笔钱。这些抗议活动促使苹果公司对此进行调查，并作出保证会解决拖欠工人奖金的问题。星期四，苹果公司在回复中国劳工观察的电子邮件中说，他们正在要求捷普公司发出一份详细的雇员问卷，以确定在支付工人时存在的问题，以及要求他们必须制定一个行动计划，确保所有雇员立即得到被承诺的奖金。美国之音记者向苹果公司负责人库克先生发出查询邮件，但是没有得到回复。美联社星期四的报道引述一名姓张的工人说，大约600名工人因为没有拿到奖金而举行抗议。他说和很多他的同事一样，他获得保证在工作满45日后可以得到7000元人民币奖金。现在3个月过去，他们还未拿到这笔钱。另外一名被引述的是保安陶昌黎，他说劳务公司向他保证在工作满2个月后会得到2000元人民币的奖金，他们根本拿不到。他说他看到数百工人的抗议。但是捷普在美国的发言人丽迪亚王说，只有20至40名工人参加抗议，其他是要入厂门的上夜班的工人。他并且说，只要工人能够出示经纪人保证的证据，他们会帮助他们拿到钱。捷普公司上星期发表声明，称公司致力于确保每一名工人公平准时的拿到报酬。中国劳工观察说，一个星期前数百名捷普公司下属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厂裁员、调动岗位并拒绝给奖金。一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向美国之音证实，10月11日陆美裁员100多人，引起工人抗议。六点工厂的工人称，由于 iPhone 8销售业绩欠佳，工厂订单减少，工厂开始裁员和调整员工部门，将一些六点工厂的员工调整到工资待遇较差的六美工厂。六点和六美都是捷普集团在无锡的工厂，捷普是苹果主要配件供应商，有超过40000工人。美国之音获得一些抗议现场的视频，其中一则显示工人抗议一名保安殴打一名因抗议未拿到奖金和被不公平对待的工人。但是苹果公司经过审核该视频后表示，完整的视频显示是该名工人先打保安，然后保安还击。他说他们正在同捷普公司一起努力确保他们的保安获得正确训练，避免和减低这类情况的发生，并要求捷普建立程序以保证避免发生肢体冲突事件。苹果公司在信中说，苹果公司致力于确保他们供应链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件，他们并努力工作以保证生产他们产品的工人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严和尊敬。苹果公司说，去年他们进行了705次全面现场审核，是至今为止数量最多的一年。他们的供应商表现出符合他们严格标准的得到改善的能力。事实上，高绩效供应商厂家数量增加了59%，而表现欠佳的网站则下降了31%。新闻周刊的报道说，在苹果公司历史上首次看到新一代 iPhone 卖不过他的前身卖 iPhone 8的商店说，苹果 iPhone 7手机比最近推出的 iPhone 8更受欢迎。而较早时候，新闻周刊还报道了制造 iPhone 的工厂裁员的消息。7月24号华尔街网站的报道引述台湾经济日报的消息称，苹果公司可能在2017年最后三个月将 iPhone 产量减半。而星期四，苹果公司的股票跌 3.78 美元，跌幅是 0.01%。 市场观察网说，该股这一天的表现是两个月来最差。报道说，抛售苹果股票出现一篇有关苹果新款手表在中国出现故障的报道发表之后，星期三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能够用来打电话的新款苹果手表的连接功能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遭到突然切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华盛顿人权团体举办刘晓波纪念会，波多黎各总督飓风后请求川普给予同等的待遇。北韩非法贸易网络危害非洲野生动物。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人权团体星期四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集会，纪念已故中国民主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长期呼吁中国政府开放言论自由，保障人权和自由选举。他是著名明白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主办单位亦都在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说，这些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导致批评政府的人面临迫害、失踪和牢狱之灾。他认为这样的政权非常野蛮，而且畏惧自己的人民。刘晓波过世的时候，中国政府不容许这样的纪念会，这些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恐惧。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通过视频表示，刘晓波的形体虽然已经不在，但是他的精神永远流传。波多黎各总督罗塞朗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长时间会晤，呼吁川普平等对待受到飓风重创的波多黎各岛，一再提醒他说，波多黎各人亦都是美国公民。飓风玛利亚一个月之前袭击了波多黎各，川普再次为联邦政府的救灾努力进行了辩护。川普总统宣布，如果以十分制打分，美国联邦政府对波多黎各飓风灾害的回应应该是满分十分。他又说，美国政府提供了这么多又这么快。波多黎各是美国的领地。洛塞洛拒绝给联邦政府的救灾回应打分，但是他的确说，他们感谢总统支持向国会的这些请愿，并且保证不会不去照顾任何的公民。北韩政府数十年以来一直依赖非法贸易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南非。过去三年之中就出现过四次高调的走私事件。这个与世隔绝的北韩长期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掩盖进行走私的活动。在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北韩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 4.5 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的现金。这些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洛杉矶警方说，一位不具名人士指称受到性攻击之后，已经开始对电影制片人温斯坦进行调查。洛杉矶警察局星期四通过推特作出了以上的宣布，温斯坦最近被他的电影制作公司解雇。温斯坦的律师公布了一份书面声明，说他们否认任何违背意愿性关系的指控，他们不会对不具名的指控作出任何的回应。这次是温斯坦的律师团发表的第二份的声明，宣称他们的当事人从未参与过违背本人意愿的性关系。同时，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女演员路皮塔尼永奥加入了其他20名女性的行列，指称温斯坦进行性骚扰或者试图性攻击。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污染是目前世界上的第一大杀手，比起战争、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吸烟和疾病都造成更多的早死。
在医学杂志手术刀上面发表的新研究说，室内以及室外的污染在2015年造成大约900万人死亡，占所有死亡的大约六分之一。研究又说，绝大部分污染造成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更加关心发展经济和基础设施，而不是对环境的监管。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办了一个点灯的仪式，庆祝印度的排灯节。川普政府之中的印度裔官员，包括驻联合国代表克利，星期二参加了川普总统举办的活动，听他宣读一项正式的声明，观看他点燃一盏油灯。川普总统在声明之中说，他们格外铭记印度这个印度教发源地的人民，他们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川普总统对在场以及其他地方的印度裔美国人说，他们的贡献很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继续向中国出口大量武器，尽管西方制裁持续，但中东局势、叙利亚战争以及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等因素导致俄罗斯武器出口增长，在更多东南亚国家成为俄罗斯武器新买主的同时，俄罗斯继续向中国出口大量武器，但俄罗斯面临更多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民传电讯社引述匿名军火出口官员的话表示，到十月初为止，俄罗斯已经出口大约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美国之后，俄罗斯目前稳坐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宝座。英国简氏防务评论三个月前所发表的分析报告认为，俄罗斯武器出口五年来首次出现增长。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今年年初的分析报告说，同2014年以及2015年相比，俄罗斯的武器出口2016年已经出现了增长。俄罗斯总统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人没几久之前表示，虽然西方制裁对俄罗斯带来了影响，但是俄罗斯仍然稳定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去年武器出口出现增长，2016年的武器出口额大约为150亿美元，估计今年不会低于这个数字。一些西方国家举行大型国际武器展览时，俄罗斯代表团的签证、参展军备样品的运输现在都受到影响限制。俄罗斯在国内正组织更多的军事展览。科人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参观这些军事展览，军火交易谈判越来越多。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想购买俄罗斯武器。他说，中国继续从俄罗斯采购直升机，俄罗斯甚至和北约成员保加利亚签署了为在阿富汗使用的直升机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的协议。俄罗斯与印度多年前组建合资企业，共同研发生产博拉莫斯巡航导弹，两国目前正完善和提升这种导弹的性能。印度已经开始在印中边境地区大量部署陆基型的博拉莫斯巡航导弹，作为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中国的主要对手。越南亦都有意采购这种导弹。科人说，在俄罗斯夏季所举行的一个军备展览会上，两国讨论了如何使俄印博拉莫斯导弹合资企业继续发展，以及推销这种巡航导弹等议题。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亦都为俄罗斯武器出口做了广告。科人说，很多新式武器装备都在叙利亚战场得到检验。外国买主对于俄罗斯武器的兴趣因此提升，特别是俄军海军军舰。俄军海军军舰发射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目标后，有意下单采购这种导弹的国家亦都大幅增加。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长曼杜罗夫没几久之前表示，俄罗斯所获得的武器采购订单目前来自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除了俄罗斯的传统武器买主外，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和近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正成为俄罗斯武器新买主。 俄罗斯目前几乎向南中国海地区的所有国家出售武器。俄罗斯帮助越南打造新型海军舰队，几十年来首次向越南陆军出售先进主战坦克。菲律宾武器供应长期依赖美国，过去同俄罗斯并没有任何的武器交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五月访俄后，俄罗斯同菲律宾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开始积极互动。俄罗斯已经向菲律宾提供了枪械、军用卡车等轻型武器装备，但是双方正在讨论俄罗斯向菲律宾出售潜艇、直升机等其他武器交易项目。科人说，俄罗斯正同菲律宾、印尼和泰国讨论出售华沙级潜艇。科人说，海军武器装备出口目前排在空军、陆军和防空武器之后，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将会改变，因为更多的国家希望采购海军武器，很多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他说，有些国家想立即落单采购海军武器，但是俄罗斯受生产能力限制无法满足。军备问题专家弗罗洛夫说，俄罗斯和越南的很多军火交易合同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签署，似乎和南中国海无关，但是其他地区的形势可能对武器出口增加产生了影响。
我觉得不太可能，situation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может влиять。
弗罗洛夫说，中东地区的局势可能对此产生了影响，比如和俄罗斯所签订的军火交易合同非常突然，使人很意外。俄罗斯多年前曾经和中国一起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是现在伊拉克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主要买主之一。为了和伊斯兰国作战，俄罗斯甚至将现役战机等一些武器装备紧急卖了给伊拉克军队。俄罗斯最近亦都同北约成员土耳其以及长期依靠美国武器的沙特阿拉伯达成了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协议。但是一些政治军事分析人士说，由于土耳其要求俄罗斯提供生产技术和设计图纸，而沙特阿拉伯则希望利用武器交易达到牵制和阻止俄罗斯和他的宿敌伊朗接近的政治目的。这两笔交易是否能够最后完成和落实，仍然使人怀疑。在和中国签订了 S-400 防空导弹、苏-35 战机交易后，俄罗斯和中国的下一笔军火交易引人关注。有报道说，俄罗斯曾经向中国推销新式潜艇，但交易和谈判可能触礁。军备问题专家说，除了继续大量购买战机和运输机引擎外，中国更感兴趣少量采购俄罗斯武器然后仿制。此外，中国希望购买的是那些目前还没办法开发研制的武器，而俄罗斯是否能够进一步放宽一些限制亦都使人怀疑。未来俄中军火交易将会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不管怎样，扩大武器出口可以使俄罗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在和西方交恶的背景下，俄罗斯利用武器出口亦都可以在北约以及美国和盟友之间制造矛盾分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两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北韩可能距离有能力使用核导弹袭击美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会议上说，他对来自北韩不断增加的威胁以及可能在东亚引发核军备竞赛深感担忧。冯佩奥在被问及平壤寻求获得可以袭击美国目标的导弹技术时说，他们应当表现得好过他们自己着手实现这些目标一样有紧迫感。他补充说，目前北韩一直寻求这个目标，现在是考虑你如何阻止最后一步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四稍后说，华盛顿正在加紧动用军事力量以外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局势。麦克马斯特在同一个场合说，他们还有时间，但是他们时间就快用完，承认和威胁是不可以接受。 蓬佩奥同默克马斯特做出呢啲表态之际，美国同北韩之间嘅紧张局势喺平壤上个月进行最近一次，亦系佢嘅第六次核试验，以及一再试射情报官员认为系中程同远程弹道导弹之后持续升高。但系即使警告北韩距离拥有打击美国目标嘅能力仅仅有几个月嘅时间，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亦指出，喺北韩核威胁到底有几严重，以及平壤是否能够向核打击目标发射多弹头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疑问。蓬佩奥说，危险总是存在，情报并不是完美。他还说，有证据显示平壤可能正在得到伊朗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在常规武器方面有好深的关系。他还警告说，北韩的每一次武器试验都使到军备竞赛更加可能。他说，看看北韩的能力越来越接近于日臻完美，可以想象该地区的其他人亦会想象，他们亦需要这种能力。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警告，反对使用武力消除北韩的核威胁，表示武力不会产生效果。普京在索契的一次讲话中说，谈论预防性解除武装的打击，他们听到暗示或者公开的威胁，这个是非常危险。他说，谁知道北韩藏着什么，藏在哪里，这些武器在一次打击中是否会一次性被全部摧毁，他怀疑这一点，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是不可能。北韩官员亦一再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全美国堕胎最自由的州之一马里兰州，近日再次成为支持和反对堕胎人士关注的焦点，因为一位从事晚期堕胎手术的医生在他所在的诊所被买断之后，又迁移到去华盛顿市郊的另外一个地点从事堕胎手术。虽然堕胎1973年就在全美国合法化，但是堕胎率近年来急剧下降，部分原因是反堕胎人士大力宣传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采访报道。
在10月17日星期二，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堕胎医生莱伊卡尔哈特在华盛顿市郊贝塞斯达市新开设的堕胎诊所正式开诊，引起当地社区的一片哗然。卡尔哈特是全美为数不多的几个晚期堕胎医生之一，在这个之前，他在马里兰州德国镇从事堕胎手术的一家堕胎诊所刚刚被关闭。2010年内布拉斯加州通过法律禁止怀孕20周以上的妇女堕胎之后，卡尔哈特就将目光转向了全美堕胎最自由的州之一的就是马里兰州，并且在德国镇的一家生育卫生服务诊所从事晚期堕胎手术。这家诊所的房产权和经营权是属于当地商人托德斯塔福，卡尔哈特只有使用权。据斯塔福的介绍，他父亲在45年之前开始经营这家诊所，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就罗素韦德案作出了判决，使到堕胎在全美合法化之后，他就开始从事一些堕胎的手术。他去世之后将诊所遗留了给自己的一对儿女，但是斯塔福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堕胎数量的减少导致诊所盈利下降。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t's just the way people have adapted to.
斯塔福说，这些与政治环境无关，而是仅仅是因为民众适应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现时的人越来越多地使用避孕套和紧急避孕药，早期堕胎通过食药就能够解决，再也不用动手术了，所以堕胎手术日益减少。自从卡尔哈特来到这个诊所之后，门诊外的反堕胎的集会和抗议就接连不断。斯塔福因为承受不到经济和精神方面的压力，在上个月底将房产出售给一位不知名的买主，同时当地基督教组织马里兰州生命联盟又出钱从他手里面买断了这家堕胎诊所的服务，他同意从此不再投资于堕胎服务领域。此外，他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的一个分诊所亦都同德国镇堕胎诊所一同关闭。卡尔哈特医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堕胎诊所的公关部主任切尔西索德介绍说，他们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开设的堕胎诊所已经从马里兰州卫生和心理健康部获得有关的执照，这个星期开始接待病人并从事堕胎的手术。
So Dr. Carhart is opening this new clinic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our patients can access compassionate and dignified care when they need it.
钱医师话，卡尔哈特医生开设呢个诊所嘅目的系确保佢哋喺呢个地区以及东岸嘅病患可以喺需要嘅时候得到富有同情心嘅有尊严嘅看护。他们将会着重于培训堕胎医生上面，以确保堕胎服务在未来的年月可以继续下去。支持妇女选择权的组织全美堕胎权利行动联盟马里兰分部的执行主任戴安娜·菲利普表示，与其他州相比，马里兰州对堕胎的限制要少。他又说，该州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郡有堕胎诊所，而德国镇的堕胎诊所在被出售之前是全美仅有的几家有专业技能能够结束26州以上的怀孕的诊所之一。
There may be some providers who are willing to do it in a hospital setting, but again,
菲利普话可能会有一啲医疗服务嘅提供者愿意喺一个招待所嘅环境之下从事堕胎手术，但系接受过呢种堕胎护理培训嘅医生并唔系咁多。即使你能够揾到愿意提供呢方面嘅护理嘅医生，对于好多低收入者嚟讲，如果佢哋并冇医保或者医保公司拒绝支付这方面的费用，从事堕胎手术的花费将会是巨大的。因此对维护妇女选择权的人士来说，在德国镇堕胎诊所关闭之后，很快又在贝塞斯达市开始一个新的专业堕胎诊所，对解决妇女的堕胎需要是非常之重要。记者在贝塞斯达市堕胎诊所所在的医疗中心大楼外面采访了一些市民。
How creepy it makes me feel to be looking at a place that has offices to heal people.
一位天主教徒说，这座大楼里面的诊所都是医治病患的，但是现时有一位医生来到这里，要夺去很多人的生命，婴孩的生命，看一下这个地方，令到他毛骨悚然。同堕胎诊所相邻的一家儿童牙科诊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担心，堕胎诊所会对前来看牙的小哥产生不好的影响。他说，这个堕胎诊所和这座大楼很不相称，如果外面如此扰攘，小哥每日看到标语牌这样的东西会不好的。马里兰州生命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安德鲁·格林誓言要继续到卡尔哈特医生开设的这家晚期堕胎诊所的大楼外进行抗议活动。
We're obviously through the Maryland Coalition for Life and other pro-life organizations, and we'll be out there having rallies and protests.
格林话，马里兰州生命联盟同其他维护生命权嘅组织将会去到嗰度举行集会同抗议活动，同时都会以和平嘅方式继续祷告。另外，佢哋仲会有咨询人员喺路边向前去堕胎嘅妇女介绍其他嘅选择，以及可以帮助到佢哋嘅资源。保守派组织拯救行动嘅主席特洛伊·纽曼表示，经过反堕胎人士的长期的努力，全美堕胎诊所已经从2176家迅速减少到现时的700多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罗素韦德案，使到堕胎在全美成为非法。
Today there's 718 abortion mill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e keep track of them.
纽曼说，目前全美有718家堕胎诊所，他们在对这些诊所进行跟踪。他们的报告显示，有10-15家诊所从事晚期堕胎手术，其中3-4家专门从事晚期堕胎，但是这个数字意义重大，因为杀死一个胎儿的生命就已经太多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报道。
被迫关闭在中国的网上电影遭售及书籍售卖业务后没多久，苹果公司近日又在中国遇上难题。苹果手表的内置蜂窝网络通话新功能在中国突然被电信营运商暂停。分析人士说，暂停这个功能的原因是该技术为中国政府实名追踪用户信息的监管工作带来了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被中国联通告知，苹果手表三系的蜂窝网络新功能已经被暂停。苹果这个新款智能手表9月22号开始在中国发售，中国联通是产品首发阶段在中国的唯一合作运营商。不够一个星期，苹果公司就在9月28号停止为新用户开通蜂窝网络通话服务。据报道，9月28号之前开通这个功能的用户不受服务暂停影响。 苹果公司的中国官方网站有关苹果手表的页面注明了一行细的字，蜂窝网络服务将于今年稍后推出，而中国联通的苹果手表网页仍然宣传这个已经暂停的功能。相较以往产品，第三代苹果手表的最大优势是可以摆脱手机和无线互联网，通过内置 SIM 卡独立执行打电话的功能。内置 SIM 卡预装在苹果手表中，不受电信运营商控制。而另外，这个功能需要开通中国联通的一号多终端业务。据报道，这个业务只是得到中国电信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试用许可。这个新的技术应用比运营商和监管者如何追踪用户身份带来挑战。华尔街日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 eSIM 系统在中国还不够成熟，政府仍然需要搞清楚如何控制 eSIM 系统。分析认为，中国工信部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对这个系统的实名控制问题，这个过程需要几个月时间，在方案出台之前不会允许苹果手表的蜂窝网络通话服务在全国广泛推行。苹果公司在去年中国政府压力下被迫关闭了该公司热门的 iTunes 电影服务和 iBooks 电子书销售业务，并于今年夏天撤除在中国应用程序商店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 应用销售。这个虚拟网络是中国境内网民突破政府封锁访问受限网站的主要途径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试图重启中澳人权对话的努力宣告失败。澳大利亚传媒说，中国方面拒绝继续举行两国进行了将近20年后又中断的政府之间高级别人权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1997年，中澳两国升级了此前进行的政府间人权对话，同意每年举行高级别对话。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和澳方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共同主持。2014年2月，第15次中澳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后，澳大利亚希望尽快确定下一次对话的举行日期，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中方回应。据澳洲最大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道，北京方面2014年末提议将这个对话从副部长级降到副局级。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中方的提议，建议再次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率团到北京讨论人权问题以及未来的人权对话安排。这个建议亦都被中国拒绝。澳大利亚人报道说，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今年初致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议将两国副部级的年度人权对话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并每年举行对应部门之间的较低级别的人权对话。这个建议被视为澳洲政府对中方降级提议的妥协，但从未获得中方的正式回应。据报道，毕晓普今年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与王毅的两次会面中都争取中方同意澳方的妥协提议，最后以失败告终。中国仍然拒绝与澳方举行高级别的人权对话。澳大利亚人报国际主编格雷格·谢里登说，中澳人权对话的中断显示出北京已经不再重视澳大利亚和任何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看法。谢里登曾经在80年代担任该报驻华记者，他说在人权问题上，北京现在甚至连口头承诺都不愿做出。同时，澳大利亚将会同中国、沙特阿拉伯等人权纪录配受外界批评的国家同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澳大利亚在9月16日当选成为这个联合国人权机构新成员，接替即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职位。新成员的任期从2008年到2010年为止。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16日不点名地批评这些成员国，他说当选的一些成员的人权纪录至少是有问题。另外，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本星期警告，外国政府正在做出更多行动，试图影响和改变澳洲公众和媒体的意见。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说，外国政府将澳洲少数族裔社区和一些宗教群体锁定为活动目标，目的是减少他们对外国政府的批评。情报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是这些境外干预的主要来源之一。较早时候，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对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直言警告，希望他们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利用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团体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并挑战与中国政府睇法不一致的学者。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